第六集。在遇见田野之前，我对爱情的幻想大多来自书本和电影。男主角和女主角的生活里到处都是精心设计的浪漫的事，让人沉醉。但这种充盈的浪漫对大多数普通人的爱情来说都是不现实的。如今我发现日剧里普通人的平凡爱情才更让我感动，因为它就像现实生活里普通人的爱情那样，彼此根本不用那么费力，但在对方心里已经足够好了。有一次我们手牵手的在路上走着，我无意中踩了一个井盖，他突然停下来很认真地说，
踩井盖会倒霉的。
然后就向我传授了一套解咒术，他一边拍手一边在原地跳了三下，嘴里还念着，霉运霉运快走开，肚子上的赘肉也跟着晃动了几下。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模仿他的样子刚跳了一下拍了下手，他一边憋笑一边很大声地说，
你这样子好傻好可爱啊。
身边不停有人经过不解地看着我们，那一瞬间我觉得这种感觉真好啊。我们是那么渺小和普通，但却在彼此的眼睛里闪闪发光。
别怕，过完夏天就好了。16岁叛逆的我觉得老男人才会穿皮鞋，但我并不想活到那个年纪。2016年夏天，我刚刚毕业，志存高远，在朝阳大悦城用最后一笔钱买了一双象征男人体面的新皮鞋。除了新皮鞋，我还有一套旧西装，一只大布箱，几件旧衣服，一台破笔记本电脑，几本舍不得扔的破书，这些是我的全部财产。那套西服是我在大学购置的，为了体面。在我16岁的时候，我声称打死都不会穿皮鞋，这是我骄傲的倔强，但最后还是把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我自认为已经充分做好了向生活低头那样的思想准备，并天真的认为只要我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等待我的就一定是成功的人生。在毕业后的那段时间里，我自认为迅速变得成熟起来，就好比小时候一个夏季的雷雨天，我突然想到自己要变成一个懂事的孩子，就翻箱倒柜找出了两件棉袄穿上，被我妈痛打了一顿。工作后的第一次部门聚餐，我穿着唯一的一身寒碜的西装赴宴，在自助火锅店显得气质脱俗。我的女领导王主任上下打量后说，
小张，咱们这儿可不缺服务员。
说完大家都笑了。我说，主任，像服务员怎么了？为领导们服务，为公司服务，就是我们这种年轻人的使命吗？说完他笑得前俯后仰，夸我有大好的前途。回到出租屋，我对着马桶干呕了一通，我知道酒没喝多，我就是诚实的觉得自己有点恶心罢了。我所在的公司坐落在东六环，办公楼老旧，工位狭窄，那双皮鞋最终在鞋柜吃灰，因为我并没有找到一份足够体面的工作。女上司王姐经常在凌晨5点给我发了一堆文件，倘若我没有在早高峰地铁处理完这些工作，就会被臭骂一顿。骂来骂去，无非是你们这些90后就是没有一点职业素养，或者你这孩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我在这儿忙活半天了，茶都不知道给我泡一杯吗？我只能说，王姐，我错了。连续加班3个月，项目黄了，部门散了，我也离职了。即使安慰自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还是在那个夏天感觉到了对未来的恐惧。跟大学舍友老 A 打电话，告诉他我失业了。老 A 只能安慰我说，你情商又不低，肯定没问题的。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说你不好，那你就是好。老 A 还说， 刘猛考研没考上，陈明被选调去了乡镇。我在小公司当程序员，念大学的时候，我妈逢人就说我儿子在北京，镇上的人都认为我以后铁定是个厅级干部。现在看看自己，看看别人，就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老 A 总结道。那是最倒霉的一个夏天，我四处面试，四处碰壁。晚上穿着那身皱巴巴的西服，坐在小区门口抽烟逗狗，面目颓丧。我想我如此憎恨夏天是有原因的。小时候晚上常常被热醒，发现我妈偷偷把空调关掉了，并且会说一些冷死了或者打开窗户外面风特别大之类的话，但实际上一家人还是热得要死，一起沉默的失眠。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为了省电费却要说那么多奇怪的借口，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成年人的体面。失业的那个夏天，我几乎没有出门，有时候一起床发现外面是阴天，以为下雨了，拉开窗帘一看，原来只不过是天黑了。翻开朋友圈，看到高中暗恋的那个女生发状态说，
这个夏天蚊子出奇的多啊，又不敢点蚊香，被咬了十几个包。
为什么不点蚊香？
怕影响肚子里的宝宝。
我才惶恐地发现，原来我们这一代人早就到了结婚生子的年纪了，而我在感情方面依旧是一片空白。以前喜欢过他，但很快就放弃了，首先定下了独自一人孤独到老这种看似坚强其实软弱的计划，然后在心里暗暗发誓，倘若有一个人仍然愿意跟我这样的废物过下去的话，我一定会抱着由衷的感激跟他一起生活下去。在我最颓废的那段时间，我常常窝在家里看一些没用的书，比如我一直在思考王小波的那句话，想变成天上一朵半明半暗的云，究竟是什么含义？为什么要变成一朵半明半暗的云呢？后来我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没用的，这句话并没有什么深意，想变成云是因为我们不想做人罢了。我常常徘徊在小区附近的铁轨旁，不知道为何，在一段自认为灰暗的人生时刻，我不知不觉冒出来不如一了百了这种可怕的想法。有一次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看见了一个穿着裙子的漂亮女孩翻过栅栏坐在了铁轨上，脸色有些苍白。小心啊。
嗯。
小心坐在屎上面，这边都是老式火车，分别会沿途丢下来的。她脸色更加苍白了一些，站起来拍了拍屁股对我说了一声谢谢。我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熬完这个夏天就好了。他笑了笑转身离开了铁轨。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夏末的暴雨，第二天很快就天晴了，云朵很温柔地擦拭着雨后的蓝天。我想对于我这样的人而言，唯一管用的就是下过雨后一定会有晴天这种看似废话但实际上让人充满希望的句子吧。在那夜暴雨之后，我接到了 HR 的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我清了清嗓子说道，明天吧。我看过天气预报，他们说明天会是个晴朗的一天。后来我知道，人的一生中总有几个糟糕的夏天难以忘怀，正所谓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渐渐明白乐观的含义，就是保持悲观的态度，不对世界抱有盲目的期待，但明确知道总会有天晴的一天吧。在每一个夏天，我们都迅速的成熟，经历一些只有自己才能舔舐的痛苦之后，我们或许终究会过上所期盼的明亮开阔的日子。后来我终于知道老 A 说的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是什么意思了。后面一句其实是能语言说者 无有二三。所以每逢暴雨后，我都会祝我们夏天快乐。你会再回来的吧？跨年夜，一个人看奇葩说，看到伴侣去大城市打拼，是否应该跟着一起去的辩题时，我不禁会心一笑，下意识地把这个话题分享给他，但密密麻麻的感叹号提醒我，他早已经离我远去。我好像一直都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比如我总以为十年前是1999年，一抬头2020年都到了。再比如，我以为你一直都在我身边，但到最后，我连说不如我们重新来过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多少次，对着微信对话栏欲言又止，即便我知道说什么也无法送达，其实我只是想问一个为什么。也不知道多少次，去偷看他的社交账号，只是想看看他最近过得好不好。他不说话，只是换名字，换头像，换了可爱的头像，俏皮的昵称，我就会想，也许他现在一切都好。但又觉得自己这样偷偷窥探他的生活，有点卑微，又有点心酸。他是什么时候离开我的呢？也许是3年前，毕业前一天吧。他约我出去玩，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在电影院里，在他最爱吃的川菜馆门前，我们像往常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他喝着奶茶说自己明天就去北京了，我面无表情地说了句哦。他说
哦你个头啊，
轻轻地打了我一下，然后我们都没有再说话。看着人群来来往往，夏日的夕阳西下，接着各自回家。我问过很多校园情侣临近毕业的分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说没什么，就心照不宣嘛。我讨厌心照不宣这个词，它过于消极，什么都没有做就坐以待毙，就互相接受了现实。听起来洒脱，其实只是在掩饰内心的怯懦。我还年轻，我不要心照不宣，我要说出来，我不想让我的人生留有遗憾。于是我也买了张去北京的车票。见到我的时候，他说不上开心，也说不上惊喜，只是说
我就知道你要来的，
然后抱了抱我，许久没有放开。他走的前一天，我们因为房租吵了一架，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那次是例外。过完年，房东又要加房租，附近好多住户都搬走了，我也想搬，已经提前找好了房子。之前一切都好，可是临近搬家前他却说
再搬都要去通州了，
言语里充满了失望。我这个人比较木讷，不会安慰人，只是说再等等，明年就好了。没等我说完，他反问我，
明年真的会好吗？你和那些人也没什么不同。
哪些人呢？我不知道，可能是那些经常给人开空头支票的人吧，譬如爱画饼的老板，再譬如我这种没用的男友。明年会好吗？我也不知道，但老板是这么对我说的，明年加工资。我又这么对他说，我们人类就是这样，互相欺骗着对方，直到有一方不再愿意陪着你演戏，一切终了，归于寂静。那晚我们没有再吵下去，虽然合租的人都搬走了，真的很适合吵架。他砸了我的手机，我扔了他的粉底，我们都觉得心疼，就没有再继续下去。穷人连吵架也都不能吵尽兴啊。